你蛆也好，蛇也好，都是以为他有所得，其实呢，他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得，或者说成不可得。由此说啊，三世无机具象，而我们凡夫俗子以为有，于是就在中间颠倒了。颠倒故呢，所以我们会啊招赶来什么一期一期的五蕴，困住我们一期一期的寿命，不断的拖着我们，不断的去流转生死。所以如果你在三世心看不清楚，你就一直不断的被这三世的机具象拖着团团转，生死轮回处理不了。所以你要解脱，有人不知道解脱什么，有说解脱生死，生死怎么解脱啊？生死就在底下这十一支上能够得自在。第一类就是要对于三世心得自在。如果你对于三世的实相搞不清楚，你永远不可能在三世得自在。搞清楚也不是你理解就好啦，理解你要做证啊，要做得到啊，你随时随地不被三世心的任何一个爱非爱的境界留住你啊，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你被留住啦，懂吗？不是你不去争取，或者你要放弃什么，都不是。你于三世心的流转上面不能够如实看见无常的话，你就会于中会有常的颠倒，或者呢断灭的颠倒。你于中没有不常不断、不来不去、不依不依的一种如实正见的话，你就会招感生死的五蕴，而不能够自在。解脱就是于中如实知三世，知道三世无有一法可得，于中认识人无我、法无我。好，这个是这三世。三世讲完了，谈什么呢？谈远近。我们今天呢，会有这一期人的果报，不管是正报身心、依报世界，乃至于我们正报身心在我们这一生的遭遇过程当中一些所谓的福业，或者是所谓智慧。有些人智慧比较高，有些人呢智慧比较差，有些人一根哎四肢变聪，有些人呢学一句话怎么学学不起来。那有人呢福报很好，对不对？不用工作，躺着咬着金汤匙，对不对？别人送吃送喝啊，吃喝拉撒睡，乃至于洗澡都有人帮他洗。听说这么可怜的人，我觉得很可怜。但是他把这种东西称为福报，这福报也不是这一生莫名其妙就来的啦，对不对？与我们佛教徒来讲，都知道它是有因有缘而来。可是到底怎么来，我们也不能堕入一因一果的因果邪见。很多人呢，用一因一果来看待佛法的因缘观，是大错特错的。以为说，我今天呢，这个布施啦，我的下一生呢，就会富有。一定吗？我们还要看你这生布施的时候你用的是什么心。你用的是如果是杂染心的话，来生对会有一些福报，可是福报带了很多烦恼来，对不对？如果你这一生是用求无相菩提的心来做布施，来生会有福报，可是福报来得干干净净，了无牵挂，不会增加很多的烦恼业，懂吗？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要求一个一因一果的必然性，佛法不是讲一因一果的必然性，佛法讲因果是有必然性，但是它其中有很多的可能性。而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遭遇，你不要问说为什么轮到我，为什么这样对我，我这一生这么尽心尽力为佛教做这么多的努力，为什么我得到的遭遇是这样。遭遇业报、业果报这种事情是甚深。佛陀说啊，甚至智慧如舍利佛那样子的，都只能够知道八万大劫内的因果。难道八万大劫前一秒钟，我们人是不存在的吗？啊，不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用自己的神通，哪怕往前往后各看多少劫、多少生、多少世，你也不足以论断你今天的遭遇是什么。那天我看到一个片子，里面一个法师跟另外一位男主角讲一句话，他说啊，尔等痴人啊， 你要把什么结局当作结局？我把这个问题问给各位，这一生你们哪一段的遭遇算是你们生命的结论呢？这些都在现在进行式，没有哪一个地方画了句点，下面一句话就不会继续出现的。原因静音也是这样，原因我们称为引发因，静音我们称为升起因。因为有远因的引发，引发什么？引发各种的可能性。在你升起因造作的时候，它就已然存在了。今天你又再造了升起因的时候，升起因就像是导火线一样，对不对？你丢了一个化好的蜡那个火柴，对不对？你丢在大马路上，那个石头烧不起来；你丢在一堆碎纸片上面，火就烧起来了。可是有人在这个地方摆了碎石头，有人在这个地方摆了碎纸片，对不对？表示有了石头路跟碎纸片那样子的引发因造作在前，今天你又画了一根火柴，那个火柴叫做升起因。那个升起因，那把火，我是丢在石头路上，还是丢在一堆碎木头上面？那是我的升起因的相应不同。因为前面铺排了引发的各种可能性，我又因为升起因跟前面的引发因的随有其一相应故，暂时就感召了一个果报。那个果报，你从碎纸片的地方开始烧，它就一直不断的烧烧烧，烧到哪里？就烧到了大马路上。大马路上如果刚好有一个马车经过，马车又刚好被烧到。我曾经举过例子，有一部摩托车停在珍珠奶茶的摊子旁边，就为了买一杯珍珠奶茶。可他不小心了，因为要去拿珍珠奶茶，胯下的车子就倒了，就倒在那个摊位的桶装瓦斯的上面，桶装瓦斯的那个管子脱离了，然后呢就着火了。着火了之后呢，又烧到他的机车里面的那个 tank 的那一个 tank 的汽油碰上爆炸，不但把自己炸伤了，还连同引发了在那个摊位旁边停放着好几十辆的机车都会跟着轮番爆炸。爆炸完了之后呢，那个顶阿卡后面的房子也就跟着烧起来了。为了一杯珍珠奶茶，烧了一坨拉骨的人事物，你说因缘果是不是深深秘密啊？难道只是一因跟一果吗？难道你没有造因就会无端端造那个果报吗？这个话说不清楚的，佛来也很难讲得清楚。可是我们今天佛教徒就用那么简单的一因一果绝对的圣洁去认定，怎么做是一定对，怎么做就一定不对。佛法不是没有真理可以追求，佛法说真理是条件性，只有你成佛片观缘起，才可以如实知道一切的实相。即便如此，佛陀也不鼓励我们去在甚深的因缘果报上面去认定什么，或者不相信什么，对不对？遭遇只能够如实看待，至于你怎么回应遭遇，才是圣道的求。圣道要修行就是求你怎么去回应你的遭遇，而不是选择你的遭遇。遭遇是不能选择的，今天不是因为你做了业因它才来的，别人造的临到你头上，无因也会造到你头上。为什么？你业缘刚好跟它相应。所以佛法的因果是这么难懂的东西，所以不要很简单的就读了什么太上感应篇，就依着它上面的那个故事就认定如何是如何，那个只是入门开始啊。可是你广大的读一切的经论，那因果这种事情是很麻烦的，不容易理解透彻的东西，哪怕是那么简单的观念。这是远因跟近因，我们永远会把近因当作是决定因，远因有太多是不知道的。如果这个升起的近因不跟那么多你无知的原因和和相应的话，也不可能一个人的遭遇会跟别人有那么大的不同。 对不对？我说一句话可以得到每个人都赞同我，可是别人同样跟我说 一句话，因为情境不对，可以用马给套套去，对不对？表示他因缘不合合啊。所以因缘果这么多甚深的事情，你能够只是按照你今天静音所执着的那个东西才是因果吗？所以积聚就是跟你讲，远因跟静因有引发升起，而你今天的以为的静因又在上面造作了一些未来的远因，你又不知道哦，你又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事哦。等到它一直不断的流流流流到未来，你又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静因的时候呢，又跟你现在的静因所造作的引发因的可能性某一个又相应了，你莫名其妙的在那个地方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我对空性的理解就是这样定义的。什么叫空性？所有你以为的有，都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有存在着的，所以你不能把现前的有当以为就那么样有，这样去认识有就叫做空性。这是我对空性的解释。因为你有这么多的无知，可是你却以为你有所知，就一定如此，就一定不如此，这叫做无明行，对不对？一个无明行引发的各种可能性，因为你爱取有了，创造了一起一起的暂住的果报。你以为果报就报完了，于中你回应不恰当，又造了业因，又成为远因，远因又在未来跟某一个静因和和相应，又莫名其妙的遭到奇怪的果报。因为你对于果报不了解为何故，所以你又无端端的造业，流转就这样子余烟发生，不可处理。所以五蕴的十一支第二类就是远因静因这一类。十一个蕴支的第三类，这其实都不是我今天准备要讲的但是讲到了，因为重要嘛，就刚好让你们也顺便了解一下。就佛法的基本常识，其实有些事情是很基本很重要啊，而且是关键性的重要。好，第三类，十一个蕴支的第三类，是我要想哪一个呢？胜劣。我先讲胜劣。胜就是殊胜，劣就是下劣，就是好坏了。比如说，如果你能够决定你下一生去哪，你要去哪里？大家都说我要增上身呢、啊，比如说至少再来为人嘛。好的话呢，到六欲天去受果报；如果我有禅定的功夫的话呢，到四禅天、四空天去；如果我有无漏道的修养的话，我入灭尽定。啊，这是增上身的人的想法。大家都会去讲走好的路线，对不对？可是问题你能决定吗？你能决定我下一生？此世的果报灭尽了，我下一生一定会决定到好的业道去吗？不决定的啊。虽然我们说依着业重啊，依着习强，依着愿啊，依着静因会决定你此生报尽的去处，但是呢，你于中恐怕面对狂乱的四大分离，你痛啊、苦啊、乱啊、狂啊，都已经不得自在了，何况去那边清清楚楚的选择。还有还蓝光是恶鬼道，唔通去哦。黄光是畜生道，唔通去哦。有的每天在那翻那个这个中阴救度的书，拜托你那个时候如果不先去克服你的狂乱，你还能够选择哦？你那个时候，你如果平常就是很怕热的，那个时候感觉身灼热，就赶快希望去两个地方去，你马上到寒武。武寒地狱去报道，对不对？别人把你尸体一送进冰柜，哎，意内不错不错，都是这样想，哪一个人会觉得不好？对不对？所以你那个狂乱所缘的境界，你都于尽不了之啊！你就凭我们活着的时候一些自以为是的观念，就以为我可以自主生死了。好多人多自大啊，对不对？佛法是这样学的吗？你回来看看，牙痛你忍得住忍不住？牙痛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正确的思考？光了这个就知道了，不要做牙痛，牙痛是很苦的呀，偏头痛，晚上睡不着，肚子又要疼，脚巴也疼，腰嘛疼，你那个时候能够干什么正事？问问这个就好了， 不要说你佛法有什么功夫了，连这种安受苦忍你都做不到，何况无生法忍。你不要以为读了几本无生法忍的空性的书你就真的懂了，差远了。你对于胜劣的果报是不自在的，何况胜就一定胜吗？比如说我往生人道大宅成家，我如果生作以后某一个联合国主席的儿子，是不是福报比较好？是一定比较好吗？福报就一定是福报吗？福报难道就不可以是业障吗？可以啊。所以胜劣有决定性吗？如果有决定性的话，那地藏菩萨一定是大笨蛋，对不对？他为什么哪里有恶道众生他就去哪里啊？他到恶道众生所在之处，他把他当作皇宫看待，把他当作成佛之道的资粮看待。我们有这种本事吗？是他笨还是我们笨呢？所以胜劣有决定性吗？但是如果你心中有决定胜解的话，你就在积聚胜劣的邪见，懂吗？你的五蕴就一定会遭感。那再来是什么啊？公开大心爱了啊？不是老少，拿什么老少啊？没什么长短，也没有长短，也没有大小，内外啊，总算讲到一个东西了。内是什么？我们的正报。外就是说我们以为的依报，我们以为这个叫做内根生，是我的所依，外气界就是我的果报，我的这个气世间的果报，是吗？我讲一个例子就好了。今天空气在这里，你鼻子进去了，请问刚才在外面那个空气不是外吗？今天变成内了，那请问刚才那空气不是我吸进来就变成我了？那也就是说外四大的任何一个东西只要被我摄受了，我受用它了，它就会本来从不是我变成是我的一部分了吗？诶，这很奇怪了。所以外内有分界吗？外内有自性的差别吗？有什么一法决定是外而不可能会变成内？有什么东西是内而绝对不可能是外的？比如说嘎桃蒙啊，桃蒙长在你头上叫做我的头发，掉下来叫做垃圾，对不对？卡灰尘就变成很讨厌尘螨的滋生之处，行不行呢？所以内外有内外的决定之性可得吗？可是我们今天哪一个凡夫俗子不把内外当作内外的，把内当作是我，然后呢我垃圾绝对不会放在我家，丢在别的地方 OK， 你只要在我门口放垃圾我就跟你打，对不对？大家对于公部门以及公领域的事情多么不在意，对于私领域的事情多么跟别人要强到底，内外难道是这么样子的去拼斗吗？你值得为内外这样的分别见，这么不真实的分别见，去为了你葬送一生又一生的努力吗？你怎么样扩大内自我，又怎么能够去看不起外非我？好，我们讲了几支啦，三支加两支加两支，七支啦。然后再来呢，粗细。粗就是明显可知的，细就是不可了知的。粗细不是粗加以为问题哈，粗的意思就是明显可知的，细就是不可了知的，但不是没有。我们今天呢，把可见的当为有，把不可见、不可知的当作没有，这是大错特错的事情。你学过一次就知道，没有那宝石，它可能是种子性的存在。种子性的存在，它有可能性，但它并不有必然性。所以在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你还可以时尚力，等这个定业成就已经决定成熟现行的时候呢，你再怎么希望不让它出现都不由得你，连佛出世都做不到。我们今天接下来马上要学的所之一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定义是什么？阿赖耶识的特性之一就是不可了知所缘。阿赖耶识的所缘境界维系不可知，讲维系是为了要去鉴别它不是没有， 对不对？可它虽然有，可是又不可知。因此你不能决定说它有，你也不能决定说它没有。所以阿赖耶识不是要跟你证明它有没有，而是阿赖耶识那种非常独特的功能，你不能够仅仅依着你理性所依赖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来界定它。我们今天对于生命有一种恭敬跟尊重的话，你就必须要接受六识心所关心的范围以及可以决定的范围，那是少之又少。有太多你今天无知，可是却影响我们生命，影响我跟别人关系的那些可能性，我们只好接受有一个大于六识的一种功能存在。至于它是什么，其实也由不到你胡思乱想，对不对？更不需要你跟别人辩论它是有还是没有，可是它存在的各种独特的体相跟业用，的确我们必须对它升起敬畏因果的心，于中好好的在它上面栽培善根，转世成智，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对待阿赖耶识的态度。好，这是内外，我们又多了两只了，最后两只是哪两只？啊？啊？十一只了吗？过去、现在、未来、远近、内外、胜劣、粗细啊，十一只讲完了。也就是说，对于以上这十一个概念，你只要模模糊糊，有一丁点的不清楚，因为不清楚，你却以为自以为是的情况底下去照做。那种造作就叫做无明相应处，也叫做无明原形。你只要无明的造作，依着无明去不断的造作，你造作是善业也好，不善业也罢，哪怕是我们所谓的四禅八定的不动业也罢，它的结果就只有轮回一条路，你出不了生死，你余生死是不可能得自在的。所以你如果说佛法要如实了知哪些范围，我光是用五蕴讲十一支就讲完了，其他一切的蕴界处，一切的什么烦恼法跟这跟世间道清净、出心道清净的清净法，都包括在十一支里面。你把十一支所涵盖的法相范畴，一个一个如理如法如实的去能够作证，做到于中能够得自在，你就是成佛的人。所以佛法不管用哪一个角度去分类，都可以总括一切的佛法。所以各宗各派乃至于每一部经每一部论，都不过就是用广略各个差别的分观察方法、思维善巧，去让你认识生命，然后呢决定我要往哪里去，然后呢在此时此刻一直不断的勇猛加行，只有这件事儿是大家共同的事情。而这种事情被记载在哪里？被记载在佛陀的经，也被记载在圣弟子的论，也被记载在佛所制的毗奈耶三藏里面。很多外人呢说，你们瑜伽师地论啊、色达生论啊，都是论师啊。我不读论，我读经，经是佛所说的话，我直接向佛学就好了，我不读你那么论。可是我们这部论叫什么？色大神论。第一个我刚刚一开始下手去讲色，色就是什么意思呢？总持意，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名为总持。总持有另外一个话叫做陀罗尼，有人认为陀罗尼就只是咒，不对，陀罗尼有四大类：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咒陀罗尼以及忍陀罗尼，有四个。法陀罗尼是什么？你把三藏十二部经的文句都能够背起来，不忘思。那个不忘思就像是阿难，阿难不是听过佛所说的法都能够背得出来吗？那个智慧叫做法陀罗尼。什么叫意陀罗尼？意陀罗尼就是你给我一丝俱寂，就像是智的大师一样，讲一个妙讲九十天，就只是一个妙法莲发经的妙字讲不完。今天呢，我纵使要讲色大生论四个字，我也有办法讲它个三四次，相不相信？就看我要用的资料多少了，对不对？我如果我广略 广博的去涉猎很多的经论，我要补充的资料可就多了。啊，色我可以光讲色，我就可以用八种定义去定义色。可是色大家可以共同得到个交集，是把它当作总词义。你可以把它什么殊途同归，也叫做色。比如说你引导啊，你各个沟渠啊、江河啊，通通导归入海，对不对？海就摄一切的江流，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一切江流都东流入海？所以海呢就摄这一切江流。所以请问，如果要摄大乘，是不是有一个东西来摄大乘，还是大乘自己摄自己？啊，马上名字来了，接下来我就要讲摄跟大乘的关系。唯识一讲起来就不是唯识了。印度当时的梵文呢、啊，或者是巴利文呢、啊，或者他们自己的语种，你只要讲任何两个语言、两个文字的概念，这两个文字的概念就有六种关系，八种语文法的格位。格位就是什么？所有格啦、主格、受格那种格位，有八种可能性。两个词之间有六种关系，我们。学它的话呢，就叫做六离合式。我今天不讲那么多，我们今天就用常识来判断。如果我说我总持大乘法，是不是要有个我啊？因为大乘自己可不可以总持自己？可不可以？他就不需要持不持啦，因为我就是我啊，大乘就只是大乘，干嘛还多一个字加个色？既然我加上一个色，那表示一定有两件事，一个是能色。一个是所摄，底下的那个大乘显然是能摄还是所摄？所摄。那问题这边没有个主持，谁来摄？谁来总持大乘法？没有讲，对不对？为什么没有讲？为什么没有讲？为什么没有讲？因为那个东西就叫做离言法性、圣意地相，或者叫真如，懂吗？那个不可说的真理，我只要能够证到那个真理，我就可以两种功德。一个，我可以证到真理之后，由那个证到真理的智慧安立各种的言说，施设一切的法教，对不对？那我讲了这么多的法教，你一个一个去把它学通了以后，最后证明什么？最后证明那个真理嘛。所以有人就说了，一切法从什么真如出，一切法还归什么真如。所以前面有一句话没有讲的东西是什么？真如色大乘。可是真如不是用名言讲真如，它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真如的东西，那是国不理中哈，姑且用真如两个字来代表而已，对不对？那有一种比较高明的方法，怕你啊没事找事生误解起见，我干脆不写，就跟你讲，我们要一起来干什么？整理大乘的法义，然后呢，达到能够总持大乘的教理行果啊，所以色大乘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讲了所色，那所色是什么？大乘。于是看到大乘，你们会马上去研究了。那大乘一定有一个主体叫什么？乘这个东西。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做乘。有人说是船，不仅是船，乘的意思就是什么？运载的工具。我把一堆人事物从此处引渡到彼处去，对不对？那个中间所使用的工具，哪怕是工业的生产线，我这边丢入一些原物件，经过装配的组装，后来变成一个成品，中间这个过程就是什么？就是秤啊，所以秤也就是次第，车辆、船只。工作步骤、次第都是乘的意思。所以乘包括什么？老师说它包括37道品，包括六度，包括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包括什么？包括无住涅盘，包括无分别智，啊，包括太多了，对不对？它有这么多的方法达到什么？达到佛果。乘就是这个意思，能够让你从此处到彼处去，而此处我们叫做生死，彼处我们叫做涅槃， 把我们从此处的生死渡到彼处涅槃去的所有的方法、所有的工具、所有的次第，我们都名字为秤。秤就是运载具，能够把你运载从此处的生死渡到彼处的涅槃，让你对什么事都再也不发起贪嗔痴，乃至于一切随烦恼的扰扰攘攘的身心状态，那个就是秤的意思。好，你说秤有大有小吗？有啊，我们就听过了，有所谓的大秤、中秤、小秤，对不对？菩萨秤、声闻秤、独觉秤，那表示于中呢就有大小。那问题怎么样判别大？于是有人就认为说，大秤是一类，小秤一类，中间还有个中秤，所以一切秤有三秤。或者呢，我们看到成佛之道一开始有五秤，对不对？人、天、声闻、独觉、佛，有五秤。那我们如果说不共世间的，就把人天道拿掉，对不对？那就有独觉啊，不，声闻、独觉、菩萨秤，对不对？《法华经》更了不起了，他说你三秤啊是全巧方便，高波里中说的，其实唯有什么？一佛秤。有人把那个一佛秤要以为是五秤或三秤之外另外有一个最上秤，哦啊，一个就希望说的比一个高，反正只要说的很高，我学这个法就比较高贵。其实言下之意就是什么，不管你讲五秤也好，三秤也罢，或者讲一佛秤也罢，都是有条件的论述。既然不管你怎么讲都是有条件的论述，那么你就只能够在那个条件底下去认识它，你就不能够跟不同条件的去比。就好像苹果跟香蕉哪一个比较好吃，只能够说你喜欢吃什么，你不能说哪一个决定比较好吃吧，对不对？我们电脑业界最 IT 领域的最常讲的就是苹果跟橘子， Apple 跟 Orange 哪个比较好，问你各有所爱啊，对不对？各有所爱啊。那我呢都拿来打成果汁了，你还愚忠去分你我吗？对不对？好，更高明的是我不要打成果汁，我就决定先吃苹果比较好还是先吃橘子比较好。愚忠呢就有你要达到什么结果的目标性，于是根据不同的目标我就有怎么去使用它的次第。所以目标无自信，次第也无自信，就看接下来讲大秤的大，表示这个大不能够把大的不同于中，中不同于小。声闻秤不是完全跟独觉秤不同，声闻独觉秤二者也不是完全跟菩萨秤不同，菩萨秤也不是真的有一个单独的菩萨秤。为什么？广义讲声闻是菩萨，独觉也是菩萨。因为菩萨的定义是什么？菩提萨埵，一个已经开悟的有情，就是觉有情吗？或者有人主张要把觉有情讲成什么？要去觉悟一切有情的行者，那说太高了。你这样解释就只能够讲大乘的菩萨啊，或者少部分的声闻。因为菩萨就只是你得到空性，证了空性的行者就叫菩萨。你本文的定义就是这样啊。啊，只有什么？只有摩诃眼的菩萨、独觉秤的菩萨以及所谓的声闻菩萨。菩萨就是有觉性的人嘛。那如果你用佛性论来看的话呢，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呢，那一切众生虽然同时是有情，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是觉有情，只是他没有开悟而已啊，对不对？被恶障所障的菩萨，对不对？有人说我们是在禅的如来啊， part time 的圣人，是，这是好听的话，安慰我们自己的话而已。所以大乘的大的意思是什么？包括了中跟小。它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它的教法、它的教理行果包括什么？中乘的独觉、小乘的声闻。第二个意思更重要，不管你从声闻乘下手、独觉乘下手，终究如果你认识到成佛才是究竟的目标的话，你还是要扩大你的心量，对不对？所以最后你还是要周遍了知诸法的实相。 等你成佛了以后，回过头来，你遇到什么当机众，他需要跟你要声闻法，你能够教他声闻法；他跟你教独觉法，你可以跟他结缘独觉法；他有兴趣六度的菩萨行，你可以跟他一起同时修行菩萨行。佛乘的意思其实是包括你不管哪一种根基的人，我都可以陪你修行，教你适当的教理行果。能够教一切众的人就叫做佛，对不对？而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就是声闻啊、独觉啊、跟菩萨三个种类，而三个种类都是因为有佛性，只是每个人所定的目标各个不同，所选择的方法各个不同，所决定的修道次第各个不同，如此而有了大中小的差别。所以大中小的差别是心量的广狭，而不是法的高下。因为法就法性来讲是平等平等，无有高下的，懂吗？就像今天我们在世间法当中的药，药有它的药性，有它的药味，而药是为了治病的，药如果不对病来安利的话，它什么都不是，对不对？你如果没有那个病，你去吃那个药干什么？所以那个药对你来讲是高贵还是下劣的？你说是什么也不说不对，贵都很贵，对不对？一颗药恐怕要卖好几千好几万。可是问题，我如果没有那个病，你再贵你也贵不到我头上来，对不对？因为很贵，于是我花很多的黄金金两去把它拿来囤货，有必要吗？问题，任何药都是有违法，它有有效期间的，过了有效期间，它的药效是要打 question mark 的，你留那么多法干什么？好，同理可知，同理可知。大乘的意思就是没有大小的观念才真正叫做大。如果你勉强要说明它的话，我们当今的大乘的论点大概有两部论是最有名的，在咱们汉传佛教啊，非常有名的一部论就是大乘起心论。我念一段他的文给各位听啊，你们自己回家去找相关的文。他怎么说呢？他说摩诃眼者，请各位不要再摩诃眼这三个字。摩诃眼各位会写吗？摩天大楼的摩，言字旁，可不可以的可，眼是那个衍生性的那个眼啊。摩诃眼，摩诃就是大的意思，眼就是乘的意思。有人把摩诃眼加个乘，这是有点对梵文的外行哈。摩诃眼就是大乘。那当时什么意思呢？在起心论他说，总说有二种，也就是说不是大乘有两种，是我从两种角度来解释摩诃眼。第一个我用法的角度来解释，第二个我用义的角度来解释。那法跟义在佛法里面非常常常出现。我们说啊，学佛法就是知法知义。那法是什么意思？用最简单的一句名句文来总刮其意，那个叫做法。所以法就是文字相啊，你用什么文句来去界定摩诃眼的不共特性。然后呢，意是什么？意是广分别，把那个名句再广分别它的意趣、它的义理，那叫意。从文字的榜，我找哪一个字来代表摩诃眼？摩诃眼本身就是一个文字像，对不对？这文字像因为是梵文嘛，我们不太懂它的特别的意思。它特别的意思根据我们的汉文应该要怎么去理解它比较好。在起心论说，法者所谓众生心，这句话很有名。法者众生心，那众生是什么意思？众生有两种解释，一种世俗的解释就是人即刮生死凡夫叫做众生啊，可是众生是什么？因缘和合所生，一切因缘所生法名曰众生，对不对？你如果对于因缘所生法有一个如实正观的意乐，你这个心，你这样的心就叫做摩诃眼。也就是说，你不是以少为主，你不是只想懂某一样事情而排除别的东西。所以摩诃眼于中就可以知道他的心量是宽大的，他的抱负也是很广的，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白板上写了有七种大，因此为这七种大，我们名曰大乘。